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朋友们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蔚然，很高兴又和您见面了。当我们在制作本期节目的时候呢，北京已在中秋节前夕。今年的中秋节是9月21日，是个星期二。那么今年中秋节的假期呢，是从19号一直到21号的三天连假。紧随其后的就要开启11小长假了，所以眼下这个时候呢，想必大家的心情是又紧张又轻松。由于福建莆田地区的疫情，所以今年呢，有很多朋友中秋出行仍在观望当中。好在短暂的三天中秋假期，吃月饼、探望好友、北京各处走走看看，也够大家过一个充实的假期了。按照每年中秋节节目的惯例，节目一开始我们要送出的当然是北京市场今年中秋月饼的供应情况，传统口味、新口味，大家更喜欢哪一种？
在北京的一些商场和糕点销售门店，不少消费者表示，他们会为自己和家人选购散装月饼，另外还会买一些月饼礼盒送亲朋好友。
十个，178，散装拿回去吃，这个礼盒拿过去送亲朋好友。一年一次中秋节
买了10盒送给哥们朋友之类的。价格的话，我觉得100到300之间都可以接受。年轻人比较喜欢水果馅。
记者通过走访市场了解到，今年豆沙、枣泥、蛋黄、莲蓉等传统口味的月饼仍占据了主流，但新奇口味的月饼也层出不穷。近年来跨界进入月饼市场的企业增多，这也为中秋月饼增添了许多特色口味。
将我们的咖啡风味的月饼也融入到这里面，黑胡椒培根的口味、蔓越莓桂花芝士白松露，这三种口味是我们今年新推出的。
产品里边呢会添加鸭肉酥啊、蛋黄酥啊，这些我们特色的产品。
不少企业表示，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叠加，对月饼销售也是一大利好。其中100-200元的月饼礼盒卖得最好，
顾客就是在走亲访友首选的月饼在的月饼礼盒。相较于去年，月饼礼盒的增长了80%以上。
主要是以100多、200多销零售价在这个档位的销售还是不错的，能占到50%-60%。
其实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呢，也是全国的糕点企业一年当中最忙碌的时候。很多企业一年的主要利润和产值就来自于中秋节，可以说中秋节成绩亮眼，这一年都会有好盈利。秋高气爽的时节，北京也举行了多场的国际性会议。上周节目里我们关注的是2021北京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那今天呢要走进的是 HICU 2021全球创业者峰会。这次的创业峰会的主题是创业互联，创新无界。参加今年全球创业大赛的海内外创业项目超过了4000个，其中软体机器人、人工智能假肢等项目获得了一等奖和二等奖。好，我们来听下面的报道。
我现在是在2021 HICU 全球创业者峰会暨创业大赛的现场。那么本次峰会呢，为期2天，主舞台和分舞台的活动时长超过了28个小时，共有30位全球重量级嘉宾登台分享他们的创业经验。那么在刚刚结束的颁奖典礼上，来自全球84个国家的4018个项目中，共有140个项目从中脱颖而出。这些项目涉及生物医疗、人工智能、新一代通讯技术等高新技术领域。那么今天在现场呢，我也是有一个特别的感受，我们看到了非常多年轻的面孔、异国的面孔，我们有理由相信首都科创中心的未来将由他们共同创造。
非常开心吧，然后自己真的也没想到能走到这一步，能最后拿下一等奖，然后特别的开心。另外一方面呢，也感受到政府和评委老师啊，对我们这样的高新技术企业的项目特别特别的支持，然后 也希望以后，因为创业这个路很长的，我们其实万里长征刚走的第一步，然后早期得到这样认可，也就有一句话叫做欲戴皇冠必承其重啊，后面每一步我们也希望更加的去竭尽全力吧，更好的实现我们的使命愿景和价值观，然后为社会做出贡献吧。
我们的项目主要就是智能电动假肢机器人，就是帮助这种下肢残障人士更好移动更好生活的这个机器人，就是说比如说我走路的过程中，我这样一迈步，它会给我一个助力，就像人的真腿一样，就是说它能感知到我的这个这个髋关节的变化，然后感知之后，然后它会给我一个助力，就能够让这个用户更加轻松自如的行走啊，减轻用户的一个身体负担。
说起这个中秋国庆，哪个景点会成为 number one？ 我想刚刚开业的北京环球影城一定博得头筹。9月14号的零时，环球影城迎来了门票的正式开售时刻。来自全国多家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门票的销售是非常的火爆，而中秋以及国庆假期期间的门票更是秒光。
据了解，北京环球影城单日门票将采用四级票价结构，推出淡季日、平季日、旺季日和特定日门票，门票价格分别为人民币418元、528元、638元和748元。9月20号的门票为638元。9月14号零点，记者打开了官方 APP 和小程序，尝试进行购票，发现系统始终提示网络异常，请检查网络。随后记者又尝试通过多个授权渠道进行预订，发现开园前几天的票已经全部售罄。截至9月14号12时40分左右，记者再次打开其他平台，9月20号、21号门票均显示售罄，最早能够买到9月22号的门票。
开售半个小时之后，环球影城指定单日门票的销售量就已经超过了10万件，旗舰店的粉丝数也已经比8月底刚刚宣布开园时间的时候增长了 150%。
与此同时，记者发现能够减少环球影城各项游乐设施排队时间的优速通产品销售同样火热。9月20号至29号、10月1号至5号的环球优速通均售罄，9月20号至11月8号的环球无限优速通也显示售罄。
除了主题公园的门票以及相关产品之外，环球度假区内的两家度假酒店也从今天零点开始同步开启了预订。最近一周中秋期间，全国飞往北京的机票的预订量也环比上周增长了超过 200%。
据了解，环球度假区内的两家酒店最普通的房型价格是1696元和2862元，其中最贵的套房产品每晚的售价超过了20000元。可即便如此，环球度假区内的两家酒店在开售数分钟内，所有销售渠道、所有房型均显示为已被订完。
金秋时节，北京还有一场文化的盛会，这就是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今年的北京国际电影节邀请巩俐作为了评委会的主席，一下子又为电影节带来不小的人气。而同时呢，每年电影节最受影迷欢迎的当属北京展映活动了。来自全球各地各种流派风格的新老电影都将在京城各地影院上演，给影迷们一次观影的饕餮盛宴。不过对于影迷们来说，最难的恐怕就是展映开始前的抢票工作了。好，接下来呢，就请随我们的两位记者一起来感受一下抢票的过程有多刺激，哪些电影最受欢迎，可以秒杀。
今天我来到了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展映的开票现场，现在呢，距离正式开票时间还有半个小时，大家可以看到哈，在我身后的工作人员都在紧锣密鼓的筹备当中。今天呢，我也请到了一个高手，教我这个新人小白一起抢票，他究竟是谁呢？我们一起来看。在我身边这位，很多人对他比对我都熟，你是谁？自己介绍一下自己吧。
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影迷啊，叫大陆啊。对，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提前做好功课，把你想看的片放在这个日程表里，到时候你对直接在日程表里直接买，这样是最快的。
咱今天就 PK 一下。
行，好，看我这老炮赢还是你的新手赢。
进入倒计时了，现在6 5 4 3 2，好，
我这也可以抢，
我也可以抢，全做。我抢到了第一个！
哎，恭喜！我还没抢到第一个，这是真的是手气问题吗？哎，我也抢到第一个《秋天童话》。
我抢到了《胭脂扣》的，啊，瞬间就满了，
恭喜！
瞬间就变红了。
我这个也是瞬间。
我天哪！
不慌，加油！这时候就应该互相打气。
我新警察故事抢到了
啊！我已经抢第三个了啊！
啊，你抢，你前两个都抢到了吗？
都抢到了啊！咱们一会儿再交流啊！我现在、
你没有功夫说话了。
对对，哇，这个好火爆、啊，这个电影。真的，我只有边边角角的座位了，真的是
哪个？
好，金基德的话，
哇、哦，这个太火了！
吹啊，秋冬容易吹。
这是个特别大的厅，但是都没有座位了。
是的，是的，我的天哪！这难道这是我第一个滑铁卢吗？
你怎么样？第一排你也坐？
第一个滑铁卢可能要诞生了，我可能。哎，金基德这个大，我跟金基德注定无缘。OK， 哎，还有一个座位。
那今天咱俩都算成功了，好不好？三二一，耶！抢票成功。
据官方数据显示，穆赫兰道 4K 版八个场次3000余张票仅用了9秒就全部售罄，成为第十一届北影节最拼手速影片。而纪录电影《金敏造梦机器》与时长318分钟的《妄想代理人》，以及经典国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4K 版和《红高粱》4K 版也很受影迷欢迎，均位列最快售罄影片榜前5名。
比较充分的去调研了这个影迷的需求，我们发现大部分的影迷其实一个人会看很多个场次，所以我们在整个这个日程的功能里面做了一个小的优化，我们把这个日程表在首页做了一个动态的日程，就你抢完第一张票之后立即可以返回到首页看到你下一个该抢的这个场次是什么，你直接点击抢票按钮进入座位组就可以抢第二场。
好，现在站在我身边这位呢，就是本届北影节展映的策展人山丹老师，您好。
你好。
今年北影节咱们在展映这块的话，有什么亮点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建党100周年啊，冰雪动画都是今年的非常重要的一些板块啊。比方说像《教育录》这样的电影啊，比方说袁隆平这样的电影啊，当中还是有一些很重要的一些巧思啊。比方说这个《永不消失的电波》这个电影啊，大家都非常熟悉哈、啊。但这个影片这次我们会放映一个非常重要的版本，就是 4K 的全彩色的版本啊。这电影要从过去的黑白电影变成一个彩色的电影，会带一种全新的看老电影的感觉。好的作品只要是大量的去提供的话，观众是愿意走进电影院的，然后整个为后边的国庆档去预热啊，它是有一个重要的联动这样的一个作用，从这个时刻此时此刻的北京出发，最后能够辐射到整个全国电影，能够啊大家共同把整个中国电影产业各方面来说啊，创作各方面来说都能做大做小。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中秋佳节来到之际呢，每年我们的节目在这时候都会访问一位生活在海外的北京人，分享他们在异国他乡的中秋故事。而今年呢，是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的第二个中秋节了。德尔塔病毒让一些国家本来已经趋缓的疫情又重新暴涨，人类战胜病毒的道路又多了几分崎岖和艰难。在这些波折当中，生活在美国的华人华侨朋友格外令我们牵挂。疫情之下，他们不仅要面对病毒的威胁，面对跨洋归家路的遥远，还可能会成为思想病毒偏见和歧视的受害者。中秋之际，我们就要连线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顿中文电台的主播周明明。对他来说，严峻的疫情下，今年这个中秋有些冷清，他也不能回国为妈妈祝寿，非常的无奈。但是他会继续坚持去孩子们的学校做中文辅导员，要告诉当地孩子，中国是美丽可爱的，中国文化是丰富有趣的，中国人是善良友好的。好，我们就来听明明讲述他的中秋。
好的，蔚然你好啊，北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明明，在德州中文台，我呢位置是在美国的德州休斯顿市的这个位置 Harris County， 也是市中心人口最多的这么一个区域啊。非常遗憾的是，从去年疫情开始啊，我们各种各项的活动就开始大大的减少，尤其最让我们这个当地华人心痛的是，自从我们休斯顿的领事馆被迫关闭以后，这个就是我们海外华人的家，娘家就没了的感觉了。往年这个时候，中秋节呀、国庆节呀、中国的春节呀，那都是领事馆有各种各样丰富的活动，然后我们作为华人媒体和当地的华人都会踊跃的参与。往年呢，这些都觉得是稀松平常的事情，如今呢，都变得特别的让我们怀念，才知道没了娘家的感觉是多么的让我们的难过啊。 所以这又赶上这个疫情这么严重，去年呢本身就是非常的萧条，没有什么活动。今年年初本来以为哎，这个疫苗都打差不多了，我们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了，没想到呢这第二波疫情来了以后变得更加的严重。那么在现在一个疫情如此严重，真的就节日就没法过呀。原来还想这个主办的一些活动，这个华人中心最后都被迫取消了，中秋节有没有线上的活动也都是不确定的一个状况。
确实这样的严峻局面使得原本设计好的中秋活动也只能被迫取消了，但是明明说好在走进华人超市，扑面而来的各种月饼种类依然是十分的丰富，样式口味品种又有了不少的创新，节日的美好寓意令大家乐观了不少。
月饼太多了，这一点我们还是蛮幸运的，因为如果在美国生活的华人的话，一定是生活在大城市的人啊。这个休斯顿作为美国的第四大都市，我们还是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首先我们有一个巨大的中国城啊，这个大概是可能全美国大城市里面积最大的一家中国城，而且这些年我们的在休斯顿的华人把这个中国城建设得非常好，所以这个无数的华人和亚裔的餐厅，琳琅满目的华人的这个大型的超市是非常的充足，所以品牌的月饼是各式各样琳琅满目，所以只有去这里的时候你才能够感觉到哎，我们的中秋佳节到了啊，还是非常有节日的气氛。来了美国之后，本身就我们华人是属于少数族裔了，再加上这个疫情本身平时中秋节除了我们搞大型的这种庆祝活动，领事馆在的时候平时大多数人还是单个的家庭的形式来庆祝，或者是几个亲朋好友这样的一个小型的聚会为主。所以今年呢疫情这么严重，很多人也是很忌讳的，因为像我家里也有两个小孩子，一个4岁一个6岁，那么12岁以下的疫苗还没有出现，就算我们大人有打过疫苗了有保护了，它不证明你不会携带这个病毒，所以对孩子们来讲还是风险系数很高的。所以在这个节日也好或者是过生日也好，大家都心照不宣的尽量的少聚集，我们大人带去病毒了，家里的老人和孩子他们还是弱势群体需要保护的。
明明说原本他们计划利用中秋节通过文化展览、文艺表演或是地道小吃的方式向社会各界展示中国文化，并向反亚裔、仇恨犯罪以及各类歧视现象说不。虽然这些线下活动因为疫情不能举行了，但是作为两个孩子的妈妈，明明还有一个自己独特的文化传播窗口，这就是去孩子的学校做中文辅导员。
是的，这是我特别重视的一件事情，也是我们德州中文台作为华人媒体我们的一个社会的职责，就是推广我们华人的文化和传统。因为我的孩子是出生在美国，如果我不去努力的去推广我们的文化，他就会把这些东西全忘记，甚至我们的母语都不会讲了。所以呢我会非常重视孩子的这个语言的能力。往年呢暑假我们都是全家回北京，让他们去中国的幼儿园，不要有人讲外语的地方，全是讲中文的地方。那孩子两个月下来这个中文的进步啊真是突飞猛进，然后也回家能够唱中文歌了，这是我最欣慰的事情。可是遗憾的是从去年开始啊回不去啊，非必要不履行，这个明年的暑假呢看上去现在也是不得而知。所以这种状况之下，作为四岁的孩子缺失了两年这个语言的一个突击的这个学习的机会，对环境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所以我最近呢正好跟孩子学校的校长也跟了一个一致的意见，就是会做义工去学校里给孩子们当中文教师，教他们中文的课。那么他们的学校是非常好的，就是各个种族的孩子都有啊。每一个作为不同族裔的家长，我觉得我们是有必要去站出来去推广我们的文化。首先华人的孩子，我女儿他们班上24个孩子他是唯一一个华人，到了这儿以后你就会觉得每个人都要尽自己的能力尽力而为，就会发扬光大我们的传统文化。如果你不宣传，如果你不去做一些事情，你就是会被人遗忘的。 以我的想法呢，我觉得这个四到六岁的孩子他的年龄尚小啊，就是一定要做得生动有趣，让他们在这个玩的过程当中学习到。而我自己呢，本身是一个华人，我的穿着，我的举止，我讲话的样子，我的语气，可能是他们对华人的一个第一印象。所以我会特意的准备等到上课的时候穿上我漂亮的旗袍，然后呢会打扮得非常中式的样子啊，或者是穿一些唐装类似的样子。然后呢我会把我们的文字从这个象形文字啊拆解开，比如说这一个家这个文字，我们的文字跟以前的象形文字的这个渊源讲起来，然后呢会结合一些小动物啊，一些有趣的事情。然后有关中秋佳节这一块呢，我就会讲一个这个兔子啊嫦娥的这个故事，或者是呢把这个月饼带去，然后给他们展示中国人对于团圆，对于圆形的这一个嗜好，我们对于一家人团圆的这种愿望，这种根源会给他们介绍。然后呢会把一些图片，包括我们以前过中秋节的图片，我会展示出来，看我们会团团坐在一起庆祝这个节日。然后叫有一个很好听的这个名字，我们的月饼有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做 Moon Cake， 叫做 月亮饼我想孩子们会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欢迎继续收听环球三十分。明天就是中秋节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连线的是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中文广播电台的主播周明明。明明在美国已经生活了15年，眼下呢她是两个小孩的妈妈。在工作中她向听众传播文化，在家庭生活里也向两个孩子传承中国记忆。这一年来，无论是美国媒体的报道，我们身旁华人华侨的叙述，亚裔遭到的歧视和攻击，使人感到愤怒和不安。明明说，人们可以通过请愿、游行、上书等等方式，对这种反亚裔的仇恨歧视做出明确的反抗，也可以利用文化传播这样的方式，将更多的友爱的种子撒向社会。好，我们继续连线明明，来听他介绍自己今年的别样中秋。
这个情况确实是从这个疫情啊一开始以来呢，对这个在美国的亚裔，尤其是华裔，是一个可以说这么多年以来一个巨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事件。以前呢华裔在美国虽然数量少，或者是说大家也没有什么太负面的印象，或者说对相对对华裔还是比较友好。那么随着这个新冠病毒的肆虐，一开始尤其是我们上一届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大家也都知道他的这个言论对我们是非常的不友好，包括说什么这个什么中国病毒一类的事情，就煽动着一些没有什么知识，这个知识层次比较低的一些人，平添了对这个亚裔的尤其是华裔的这种仇恨，认为这个病毒是从中国来的。这个事情对我们在美国的华人真的是非常的不公平，非常的不公平。而且呢，这个事情它就像是一个导火索，它不是说这个东西你丢出去帮炸完了就没有了，而是呢，它不断的在这个一些人群里不断的去酝酿和发酵，然后变得一个，他现在这届总统已经换人了，可是这个言论和这个思想还在很多人的头脑当中，所以这个是对我们在美国的亚裔华裔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那么在东西海岸，美国的东西海岸加州，相对呢这个亚裔仇恨的事件在东西海岸会发生的很多，那么在德州相对好一些，哎，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就是像那种什么在街上突然打个老人啊，这个把像纽约这个把老人女士推倒在地上啊，就无缘无故的这种亚裔仇恨，我们这里还是比较少。而且呢德州是很多拉丁裔人在这个地方，我们刚刚做的这个最新的人口普查，我们电台也有参与，这个新出炉的结果，就整个的德州和休斯顿作为美国第四大都市，我们的墨西哥裔就西班牙裔的人口是 这个突飞猛进的增长，就是大家认为我们都是外来族裔来到美国的，所以大家相对都比较友好。我只能够说从最风口浪尖的那个时候好像稍微往下安定一点点了，就是说那个最激烈的那一段时间频繁呢，你看到这个新闻你就可以看到这种事件频发。那么后面呢，随着我们这个反亚裔仇恨组织的工作，包括我们一些其他族裔的人啊，也参与到这一份反亚裔仇恨当中，包括在休斯顿我们的这个国会议员，即使他本人是这个西班牙裔，他们也在力挺我们啊，这些活动我都有去参加。然后韩国裔人我们都站在一起举着牌子，我们到处去游行，然后去市长，我们的休斯顿市长是一位黑人，他也是支持我们。所以在我们整个反亚裔仇恨的这些团体和政客们以及有识之士人们的努力之下呢，这个事情有所减弱，而且呢在执法力度上面啊，这个美国还是这方面非常看重的。他们比如说在纽约就专门聘请了一对亚裔的便衣警察，就是这个脸都是亚裔的人，没有穿警服，穿着普通的衣服就在街上溜达，穿着普通的衣服去坐地铁，我就等着你来仇恨我，我就等着你来推我一把，我立马就把你抓走，自投罗网。所以这个有力的措施啊，这个使用以来呢，这个在纽约的亚裔的便衣警察，所以这个就有点这个杀鸡给猴看的感觉，一下子呢，那些就算是蠢蠢欲动的想要犯法的人呢，有了这个警察的这个督促和这个监督，所以状况呢有所缓解。那我们德州呢，因为这个西班牙裔人也很多，然后呢华人我们一直也都是当地一个就是很和平的这样的一个种族，我们的唐人街是非常受各个族裔的人欢迎的。我问过我各个颜色的朋友，他们都很喜欢 Chinatown， 都喜欢我们的中国城，这里有很多的好吃的奶茶呀。所以在这个感恩节一类就是美国人的假期，就他们全放假全关门的时候，只有我们华人是24小时营业，这个 Chinatown 是永不落幕的地方。那么在这个别的餐馆都关门，美国的节日关门的时候，他们这个不想做饭了，都是涌入我们的唐人街，能吃一顿价廉物美又可口的中餐啊，这是大家非常喜欢的。所以我们在这边状况还好一些。
虽然已经原本计划好的中秋活动举行不了了，让明明很是有些遗憾，不过在他的心里还藏着一份更多的无奈，那就是不能回到家乡北京参加妈妈的80岁生日寿宴。
哎呀，我的中秋心愿其实是一个圆不了的心愿，就是今年是我妈妈的80大寿，她在北京办一个这个祝寿的活动，所以我的兄弟姐妹们他们都是从各个城市飞回北京要准备这个大寿，可是我远在美国回也回不去，而且两个小孩也没有签证嘛。今天好像刚刚听说我的二姐也许因为厦门的疫情也有增加，也可能也回不去北京了，所以这个中秋最大的心愿是希望妈妈健康长寿，能够有一个这个非常快乐的80大寿的生日，而且呢能够跟在北京的我的哥哥姐姐们能够团团圆圆过一个中秋佳节，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好，感谢美国德州中文电台的主播明明与我们所做的连线，他的心愿一定可以成真，也愿他和家人能早日回到北京，共享团圆之乐。感谢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祝大家节日快乐，再见。